诗篇119篇16节说，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话。
早上起来我要起舞赞美你，早上起来我要宣告你生命，你是我的渴慕，我的所爱，你是我的力量，我的靠。
一起轻轻松松的学旧约，请听
旧约经卷简介。
早上起来我要起舞赞美你，早上起来我要宣告你生命，你是我的渴慕，我的所爱，你是我的力量，我的爱。
今天我们来介绍阿摩斯书，首先介绍阿摩斯书的背景、题材和作者。这本书的作者是阿摩斯，他的名字的意思是末世。阿摩斯、约拿跟何西亚都是同一个时代的先知，就是犹大王乌西亚和以色列王耶罗伯安二世在位的时候的先知。当时大概是在主前80世纪的中期，百姓安居乐业，周围的国家都很弱，亚述对以色列和犹大还没有什么威胁。自从所罗门时代之后，从来没有过过这样好的日子。不过这个所谓的好的景象只是建立在逼迫穷人的基础之上，国家其实越来越腐败。阿摩斯本来是一个谦卑的牧羊人，来自南国犹大，又会修理桑树，他没有接受过高等的教育，但是他对社会观察得很仔细，也有从神而来的独特的见解，能够指出当时社会的利弊，他对历史的问题也很熟悉。阿摩斯是一个性格豪迈的人，他什么都不怕，虽然他过着清苦的生活，但有时候也会替人栽种无花果树来增加收入。有一天当阿摩斯在放羊的时候，上帝就呼召他到北方去。上帝拣选他，要他把一个重要的信息带给以色列民，但是北方人不听他的话，在他们强烈的反对之下，阿摩斯只好回到犹大，然后把预言写下来。本书的文体非常优美，使用许多的比喻，写得非常生动，段落也很分明，里面也有丰富的历史知识性材料，对当时的时代做出很正确的判断。下面我们介绍阿摩斯书的信息。阿摩斯在这本书里严厉地谴责以色列人不听神的话，他提醒百姓说，上帝给了他们比较多的特权，所以他们要承担比较多的义务。阿摩斯见到受苦的穷人得不到公义，所以他谴责君王，指出他们放纵肉体的私欲，而且非常的贪婪，道德败坏，又拜偶像，做了许多上帝不喜悦的事情。在经文里面，阿摩斯也挑战一些宗教领袖，因为他们不理会穷人的痛苦，又责备他们盲目无知，假冒为善。阿摩斯觉得，如果宗教信仰不能够使人行事为人变得正义的话，这个宗教信仰就毫无价值可言。他又说，如果一个国家离开上帝，将制度建立在人的善良之上，这个国家就要注定失败了。阿摩斯宣告说，上帝的审判要临到外邦国家，同时也会临到以色列和犹大当中。对于这些敬畏上帝的人，阿摩斯也向他们说了充满盼望和鼓励的话。他预言以色列人一定能够回到上帝给他们的应许之地。我们在本书里看到，上帝一定会审判那些犯罪和不公义的国家，更要审判曾经与神立约的选民。不过上帝有足够的恩典，他是慈爱又有怜悯的主。 如果百姓愿意悔改，上帝仍然会向他的百姓施恩，将来更会有荣耀的盼望。接下来我们介绍阿摩斯书的内容和大纲。这本书一共分四个大的段落。第一段，预言上帝审判列国，第一章和第二章。经文讲到六个国家不断犯罪得罪上帝，包括叙利亚、腓力士、腓尼基、以东、亚门和摩亚。这些国家不但犯罪得罪神，而且残害以色列人，不断的掠掠和攻击他们，所以上帝不会免去他们的罪，必定惩罚他们。南国犹大同样犯罪得罪神，所以先知在经文中宣告犹大国的罪和审判。犹大国同样是不断的犯罪得罪神，离弃上帝对他们的教训和上帝的律例，跟随偶像和假神。在阿摩斯书二章六节开始，先知很清楚地指出，以色列民所犯的罪，上帝一定会惩罚他们，因为审判人的主是公义的。那么，以色列民究竟犯了什么罪呢？就是道德上的败坏，社会上出现不公平的现象，百姓也陷在异教的邪淫风俗中，甚至不让先知说预言。第二段，以色列的罪和神的审判，是在阿摩斯书的第三章。因为上帝与以色列民有特殊的关系，所以上帝就严厉地追讨他们的罪。以色列民的罪可以归纳成不敬虔和不义两大类。不敬虔就是指宗教信仰方面的罪，不义就是指道德方面的罪。道德上不义的罪包括，第一是剥削贫穷人，第二是豪取强夺，第三欺压和行诡诈，第四就是奸淫和乱伦。至于信仰不敬虔的罪，就是从以色列民对先知和神的仆人的态度上看得出来，就是不尊重神，也不尊重上帝的仆人，他们还去拜偶像。第三段，上帝审判的内容和本质，是在第四章到第六章。虽然以色列民常常犯罪得罪上帝，不过这两章经文点出上帝在审判背后的忍耐和包容，他的审判是先轻后重的，后来的审判绝对不轻松，也不会妥协。对于那些不悔改的人，上帝的刑罚是不会延迟的。上帝的审判就是兴起亚述国成为神刑罚以色列民的工具，令到以色列国灭亡，百姓被掳到其他的地方。在上帝严厉的惩罚面前，先知再次的呼吁和劝勉百姓。先知在第五章一共说了四次的寻求，这就是上帝向百姓发出的呼声，希望百姓寻求神，只要他们愿意寻求耶和华，他们就能存活。第四段，五个异象，七章到九章。在这两章的五个异象就是，第一是蝗虫之灾，上帝利用蝗虫来惩罚以色列民，不过先知怜悯百姓，所以他向神呼求，求主赦免百姓的罪，于是就免除了这次灾祸。第二是烈火之灾，火灾可以是战争或者是旱灾，先知再度的向上帝呼求，求主赦免百姓的罪，于是上帝就停止这些火灾。上帝赦免百姓是因为他对百姓的爱，因为先知的祷告 上帝还在等待他们回转。第三是上帝的准绳，准绳是上帝用来衡量以色列民的标准。以色列民做了太多坏事，所以上帝不再原谅他们，要惩罚他们。先知不能够再为百姓代求。第四个意象就是夏天的果子，这代表以色列民的罪，就是夏天的果实。过了不久就会腐烂，也就是说，结果到了，赦罪的恩典没有了，罪人不再得到被上帝宽恕的机会。第五个意象就是上帝站在祭坛旁边，这个意象不再使用其他的标记，而是上帝亲自出现在祭坛旁边。上帝要在这个地方实行审判，刑罚一旦开始，就无人能够逃避。神的审判到了最后，不是完全的毁灭，而是管教之后，上帝要重新建立以色列国。他应许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会第二次降临。那时候，所有上帝的选民，不单单是以色列民，而是全部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包括在里面。这一段预言成为阿摩斯书的结束，他给百姓带来盼望，使他们知道要立刻悔改归向神。
阿摩斯书五章十五节上，要恶恶好善，在城门口秉公行义。
接下来崇恩继续与弟兄姊妹呢来认识一下阿摩斯书，我们要研习的时候一些基础的重点哈，帮助我们去更能够掌握经卷的重点，好好的去研习。先说说这书卷的重点和主题特色吧。阿摩斯书是针对当时北国以色列社会所犯的罪恶来呢做出一种的教导警戒的。先知教导以色列民，虽然他们是上帝的子民，而又热心的献祭给神，但是另一方面，他们的生活腐败，这已经违背了神的律法。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献祭给神呢，是没有意义的。当时呢，百姓还以为啊，上帝已经与他们立约，他们就成为了神的子民，因此呢，不论怎样的情况啊，都可以享受到从神而来特殊的地位，甚至呢，连上帝都不会因为他们犯罪而结束这一段关系的，这是百姓的一些的想法哈。不过事实是呢，上帝是公义的，无论是外邦人还是上帝的子民，神都一定会审判，所以百姓就算是神的子民呢，也必须要悔改，以公平和公义来代替社会上的欺压、贪污、不公平等等的这些的罪恶，否则的话呢，神的审判最终一定会临到他们的身上。阿摩斯书的引言和结语常常使用这样的说法，耶和华如此说，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样的表达呢，就特别强调先知的信息呢是来自上帝的。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阿摩斯书几方面的神学概念，我们从四个角度来了解一下。第一是这书卷的神观到底如何，第二方面书卷谈到以色列民的罪，第三方面呢是神的审判，第四方面是将来的复兴。我们就透过这四个角度来了解阿摩斯书当中的神学概念吧。首先这书卷的神观哈，我们来了解一下耶和华神，这是阿摩斯书最中心的主题。我们可以从几个明显的主题了解书卷的神观。第一方面，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 阿摩斯最喜爱使用耶和华这样的称呼有72次，另外主耶和华用了19次，神13次，万军耶和华9次，这样呢来形容上帝的。这几个名称的希伯来文代表了上帝是大能的创造主，世界由他来管理。经文也多次提到上帝创造的奇功，阿摩斯知道上帝依然眷顾人，所以呢神特别呢也拣选了并且深爱以色列人，只不过是百姓一次又一次的叛逆神，所以呢才遭受主的审判。第二方面呢，神除了创造之外呢，他还是历史的主。阿摩斯在这书里使用了三节经文描述到上帝在历史中的作为，他也用了三首赞美诗来称颂耶和华的主权。神不但掌管人类的历史，他也参与了人间一切的事物，因为书卷中提到不少国家的名字，就说明了神的统管呢，其实是超乎万邦的。我们可以从地理的分布来看看哈，当我们把以色列放在中心的时候呢，亚兰、推罗就在西北边，非利士和埃及就在西边，以东在南部，摩亚在东南部，至于东边呢，就有亚门。这些国家的命运其实都在神的掌握之中，他们的行动都受到上帝的监察，所以行善的都蒙神祝福，行恶的就难逃上帝的惩罚。讲过了神观之后，我们看看哈书卷所表达的以色列民的罪这方面的观念。说到以色列民的罪呢，可以分三方面来了解。第一呢是拜偶像的罪。阿摩斯谴责以色列民拜偶像，所以道德风俗败坏。他们以其他偶像取代了上帝这位独一真神，这是非常严重的错误，以致他们变得呢没有了伦理的观念。犹大和以色列其实犯了同样的错误，百姓的信仰已经改变了，又向偶像起誓，他们忘记了要忠诚地跟随耶和华神。第二方面的罪是违反上帝的道德原则。刚才也曾经提到过，以色列民因为拜偶像而败坏了道德风俗。阿摩斯特别在书卷里强调公义和公平的原则，他关心到社会上那些近前的穷乏人，又反对世人对穷人的欺压。他认为上帝眷顾他的百姓，所以呢，欺压人呢就等于得罪神。阿摩斯特别谴责社会上的有钱人，因为他们对其他百姓缺乏了怜悯的心肠。第三方面的罪是虚伪的宗教生活。当时的以色列民过着假冒为善的宗教生活，只有表面的宗教模式、宗教行为，但内心怎样呢？其实百姓根本呢不是在心中真的敬畏神，也没有全心全意全人的来敬拜神。所以上帝在阿摩斯书五章21-24节呢就表明了他对百姓的心意到底如何呢？经文说，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悦你们的筵素会，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我却不悦纳，也不顾你们用肥醋献的平安祭，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响声。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既然以色列民活在罪中呢，所以神的审判就临到哈。第三方面，书卷的神学，我们来了解一下关于神的审判这一方面的启示。阿摩斯知道上帝透过不同的方式来惩罚罪人，例如自然的灾害、 战争、神的子民被掳等等，这些呢在书卷当中都提到过了。所以上帝一定会严厉的管教他的百姓，以色列民所犯的罪一定会面临审判，其他外邦国家也不能避免的。在耶和华的日子，就是他们要面临审判的日子了。最后，关于将来的复兴这个神学的概念，阿摩斯书又怎样的表达呢？虽然这书卷宣讲上帝对以色列民的审判，但另一方面呢，先知也同时宣告了将来会有复兴的盼望的。虽然神的审判是严厉的，也带来重大的灾难，但是上帝仍然怜悯以色列民，并没有完全的消灭他们。所以呢，有一个主题，愚民的主题。这个愚呢，是余下剩余的愚，民呢，就是人民子民的民。愚民的主题虽然呢，在阿摩斯书并不是很明显，因为只有两处的地方提过这样的观念，但也值得我们留意哈。其中提到的一处呢，是在经文的5章15节，提到上帝向约瑟的愚民施恩，他们是经历了灾难之后存留下来的人。以色列被彻底破坏，只有少数人可以活下来，因为这是上帝的怜悯，要纪念他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最后呢，阿摩斯就用那日这样的一个词，一个概念，来说明上帝救赎的日子。那日就是神施行救赎的日子，那时候上帝将会重建大卫的国度，让被掳的人归回，在应许之地可以重新过着美好的生活。这一点呢，可以参考9章11到15节。好，今天分享最后的部分呢，让我们把阿摩斯书的信息，他经文的神学，他的重点等等呢，好好的反省，以便能够应用在我们弟兄姊妹今天的信仰生活上。我们刚才说了，先知阿摩斯谴责以色列民的罪，而且说明他们是在享受最终之乐，只顾拜偶像，而忘记了跟他们有约的这位神。神与他们立了约，但他们并没有好好的遵守这约去完成约里面他们的责任，没有全心全意的来敬拜耶和华这一位独一的真神。他们所做的只是宗教的仪式，表面的一种的行为，却没有内心真正的敬虔，他们是活在罪中。所以崇恩在这里也邀请今天正在收听节目的弟兄姊妹呢，用一些时间安静下来，尝试去省察自己的内心，想一想你平常觉得自己为主所做的事情，例如侍奉、敬拜、祷告、读经、传福音等等，那这些呢都是我们信仰的一些的表达也是呢在我们信仰当中应该有的参与，应该有的表现。但真的来想一想，这些平常我们认为自己为主所做的，因为信仰而产生的这些的行动，这些的表达，到底做的表面里面内心怎样呢？表面我们做了，但内心是否相配合呢？你是否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里里头对主有爱，以致你有外在的那些表现那些行为，而是单单因为你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所以这些呢都要做，而且别人都知道我是基督徒的时候，我更加要做得清清楚楚。如果是这样，单单为了做而做，神会悦纳吗？我们多这样做的时候， 反而就更多的远离神，远离了信仰那份真正的含义了。弟兄姊妹，好好的反省，重新跟神立约，活在与神的约当中，去讨主的喜悦吧。